谢谢小诗班，也谢谢光言团契的献诗。我现在介绍我们今天晚上的长员陆大林长老。陆长老呢，曾经在美国航空太空的电子界当这个设计的工程师有30多年。2007年的时候呢，他是全时间奉献在这个Dawson Oak 的教会，还有这个 Simi Valley 的教会成立了新的教会职堂。那陆长老曾经也在中神跟华神研究神学有10多年。那他的研究主要是在圣经的历史，还有预言解经有40多年。曾经呢在美国全世界各地带领布道会、退休会，还有在讲座关于这个圣经历史与预言的信息。那刚才吃饭的时候呢，我多了解一下，原来陆长老他的教会在刀圣路的教会，他说开始的时候呢只有6个人，那从6个人的查经班发展到600人的教会，那后来教会职堂到这个Simi Valley 西米谷教会。我们很感谢神，神很祝福他的仆人。我们将时间交给陆长老。
谢谢你们这个教会。我上次来是2007年的10月。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谢谢你们。刚才在这边领诗开始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人到了，因为我没回头看啊。他除了请你们把手机关上以后，他讲了些什么话？如果还有记得的，感谢主。有什么紧急状况，有什么样的处理？你知道他讲的那时候好紧张哦，讲到我底下哦。我说难道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已经开始震动了？因为我从南加州进过来的，我们前一个月才有一个紧急事情，说一个礼拜之内会有大地震。你们听过这个新闻吧？因为我们那边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们那个加州最大那个断层啊，在那个地方一连串有3级到4级的地震，1天200次。所以地震专家就警告了，未来这一个礼拜可能会有8级到9级地震。哇，你晓得那个新闻过来的时候，好多人都来打电话问我，问我怎么看法。哎，我是在讲圣经预言的，我不是在讲各位将来的预言。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将来的预言是关于我们整个人类的预言，已经在圣经上。包括今天马长老在晚上跟我吃饭的时候问了一下你对于美国这一次选举的看法。我说我们教会也很多人这方面，但是我们教会决定不有没有任何立场。但是因为问的人太多了，我只有在团契发出了一封信啊。我说基督徒不必紧张，你也不要管谁当选，因为神已经立好了。因为圣经讲的清清楚楚，废王立王，把一个王给去掉，把一个王给立起来，全在神的手里。甚至神可以用坏王成就神的事，包括法老王，对不对？因为什么？ 君王的心像龙沟里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你不必再担心谁当选，神已经早就决定好了，只是最后的前途是要走在神所要走的那条路上，那条路说不定就是这个世界要快点结束了，因为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必担心，因为神已经决定好了。啊，好，不再跟你们谈政治了啊。我们今天就跟着一起震动一下吧。耶稣对着群众讲到说，你们可以从一些征兆去分辨天气。哎，很多人现在都很会分天气，看到东方起了云了，这个云像是下雨的云，下雨的云就会有雨。哎，我们这几天又开始下雨了啊。你可以看到征兆去分辨天气，你们可以分辨要来的天气，怎么不知道分辨你们现今所处的时候呢？这主耶稣曾经问过的话，在以弗所书，圣经新约以弗所书5:15-17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要我们做聪明人， OK， 要做智慧人。世界历史最后的阶段一个特征就是一个巨大宇宙性的震动，世界道德的伦理标准震动了。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世界的道德标准已经震动了，从前认为不应该的道德现在已经抬头超过了，大家都承认了。社会生活的震动，你看生活的改变非常的吓人，人类社会整个结构的震动，从前想不到的社会结构都出来了。国际间生活的震动，因为现在不是只有你存在了，你会发现全世界交往的密度已经整个改变了这个世界的过去。一切可以震动的现在都会被震动。神应许说，在他圣经里头特别告诉我们，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哇，我们现在震动了不起，震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但神说他要震动天。所以圣经讲什么与我何干，包括圣经里的预言，感谢主啊，因为神给我的这个恩赐就是在预言上头啊。从我信主之后就对圣经的预言很感兴趣，到处去听人家讲，去上课，哇，不晓得学了多少这个专题，已经到现在40几年了啊。但是神最后告诉我，你不该再听了，你应该自己出来教了。所以20几年前我就开始教了，然后10几年我全时间奉献的时候，我现在到处都是去讲末世论啊。你们大概听过神学里头有一个最难教也最少老师的，叫做末世论啊，是关于将来世界最后的结束啊。那我也是去各地方的营会去讲解这些东西。在彼得后书1:19的时候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马太福音24是最有名的，主耶稣自己亲口告诉我们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听到没有，人家在问你第二次再来，你降临的时候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哇，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发生了吗？我们中国人尤其都知道，还在中国发生的很多，当然外国也有，但中国的是最有名了。东方闪电现在跑到美国来，叫做什么啊？我突然想不起他叫美国的名字啊。反正他们力量相当的大，他们已经讲基督已经降临了，他第一次来的是男的，第二次来的是女的，而且降在什么地方？中国河南。感谢主，中国政府已经把他赶出去了啊！但是余党相当的大啊。好，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已经处在这个时代了。然后主耶稣说，你们也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都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好，我们已经看了相当多的事情发生，有没有打仗？天天打仗，到处都是。 OK， 但是主耶稣说这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里要包括什么？民攻打民，下面国攻打国，过去历史上都有国攻打国，很少有民攻打民，就是自己社会里头人民打人民，民攻打民。好，多处必有饥荒。你看现在世界科学进步到那个这么进步，粮食都可以生产那么多，但是饥荒有没有？相当多的地方饥荒。地震有没有？那没话讲，越来越多了啊！我们尤其是活在地震带的这些人啊，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在圣经上，灾难的起头是，你去看英文就比较看得清楚啊。中文翻来说，这生产之难的起头啊。但是这些实际上在英文你可以看出来叫 birth pain， 生孩子前的阵痛。主耶稣是用这句话讲的，像生孩子前阵痛一样啊。所以阵痛，你五分钟一次阵痛的时候，是不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了？如果是真的，医生就把你留下来了。然后过一会四分钟一次阵痛，三分钟一次阵痛，到达一分钟一次阵痛的时候，可能已经要进产房了啊。到达30秒钟一次阵痛的时候，可能就叫你准备要接生了啊。所以这叫，也就是说阵痛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靠近啊。本来五分钟一次，最后变成30秒钟一次。所以七级大地震、八级大地震，从前20年一次，最后10年一次，最后1年一次，哇，你就知道了，你越来越靠生孩子了。主耶稣形容他再来之前就是这个情状。好，马太福音主耶稣在继续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正在门口了，他要再来了。在什么时候呢？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无花果经过冬天的时候就枯干的现象，然后它最后到了春天的时候，它就发嫩叶长，发嫩长叶了，你就知道夏天马上就到了。好，在主耶稣再继续讲下去，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来。哇，我过前10年我就开始已经注意了太阳风暴，你们听过吧？太阳风暴，你知道2012年有一次太阳风暴，我注意到它的预警，但是后来太空总署说，哦，没有我们的事儿，大家轻松了。但是过了2年之后又发表了，那一两年前那一次，如果地球绕着太阳转差了2个钟头， 地球转过去了，两个钟头之后太阳的风暴打过的那个地方就是两个钟头前地球所在的那个位置。那一个过来是地球上早就算过1850年的时候有一次，但是那一次打了地球的时候地球没有什么电，根本就没有电，但是那时候有电报，所有只有美国那时候最多电报，电报线全断。然后在佛罗里达州可以看到极光，就晚上可以看到极光。哇，这个极光只有北极可以看到，都到了佛罗里达州。所以那次相当的凶，他后来他们现在回去追那一次的那个记录和那个灾害。如果那一次地球再遇一次的话，今天我们全部是电的时代，所有的发电厂都要烧掉，而且已经有过。1989年加拿大一个发电厂就是因为这个极光的关系把他们整个发电厂烧掉了。但是如果那一个1850年那一次再来一次地球的话，地球上所有的发电厂都烧掉了。你知道如果现在地球的发电厂全烧了，我们地球要变成什么样的灾难？我就跟他们南加州的人讲，我说我们可能都要死了。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南加州没有水，我们是靠北加州来的水。然后他们说没关系，我们千橡城是靠地下水，从地底下打水。哎，你知道吗？当你没有电的时候，所有的马达都没有了，你打什么水啊？啊，没关系，我们就开车出去离开加州好了。我说加油站那个油是用什么电的马达打出来的油吗？你说你加不了油，你到哪里去啊？你走路能走多远？而且离开洛杉矶就是沙漠，所以你能活吗？那何况你在医院里生了病，那更完了。而他们就回头看2012年地球差了两个钟头的那一次，那一个太阳风暴比1850年那个还大。所以这方面给我们地球的人有多大的警告？我们现在完全在神的手里头，神说哪天结束你们就结束了，没有选择的。所以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很多的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就要看见人子，就耶稣基督，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数的日子近了。这是指的神的儿女在那时候要高兴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得数的日子近了。什么叫得数？我们得到救恩的那一天，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天，我们的罪得神的赦免，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是罪的身体，还是亚当的身体，还是个罪的身体。但神说那一天你们身体都要改变，那个改变的身体才能到神那里去，才能到永远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个身体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我们被拯救的那天，你受洗归主耶稣基督的那天，你已经罪得赦免，你已经得了拯救得赎。那个赎还不是这个身体的赎，这是指到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是指的那一天身体得救。如果你已经过世了不要紧，那一天会赎给你一个新的身体，复活的新生命给了你啊，身体得赎的日子。在这里刚才我们提到主耶稣特别从无花果学了一个比方。什么是无花果的比方啊？无花果树明显的是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一共花了这个圣经花了三个地方全部讲这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讲到无花果树的比方。为什么耶稣基督把这个看得最重要？ 有些人说无花果树夏天来临了一个景象，意思就是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 OK， 无花果是以色列地树里头最容易长最后长叶子的这一棵水果树，当无花果树开始长叶子的时候不过几个礼拜马上夏天就来到了。但是如果讲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夏天来到的景象，用杏树是比方是来得更好。假如说你们可以从杏树学个比方，因为在整本圣经里头杏树是指的复活的写照，而且是以色列地首先开花的果树，是夏天来临的一个新兆。那主耶稣为什么没有用这一个树呢？用的是无花果，因为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到底什么意思？当无花果树枝子长叶的时候，是表示你们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亡国了，他树枯干了，等到他开始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以色列国开始复兴的现象的时候，是表明末期已经开始了。好，我们进入看看整个末期的开始，末日的干旱。我们加州有没有尝到末日的干旱？尝到了。美国开始大旱啊，不光是美国，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想象一下，大量的水源如同死海一般大小的水就这么不见了，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这丝毫不假，就发生在真实的世界里，只不过我们最近才发现。美国太空总署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一项前所未有的研究指出，中东正迅速流失它的水资源蕴藏。我们可以从卫星影像画面中看见，颜色从2003年的蓝色逐渐演变成绿色，再变化成黄色和2009年的红色，七年间共失落了多达144立方公里的水源。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指出，抽取水源的做法就和你不断从银行里提钱一样，只会让户头缩水，这么一来影响可大了。世界上的各种物资都要钱，只有水最廉价甚至免费，因此被认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恰恰相反，我们其实最应该担心水源的枯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超过7亿8千万人，也就是大约美国2倍半的人口缺乏干净水源，造成每年超过300万人因此死亡。当我们需求不断扩张，水资源就越发短缺。2013年是联合国国际水资源合作年，人类如果再不珍惜水资源，水比油贵的那一天到来，大战就难免了。
水比油贵的那一天，你知道在中东他们就已经有开始了，水比油贵。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东最大一条河啊，幼发拉底河，在圣经上叫做伯拉河，原因是伯拉是希伯来文，圣经最早是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叫 Pora， 那 Pora 这个字到达亚历山大打进这个中东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要变成希腊文，所以他们就问了，那你们 Pora 是叫什么？ Pora 就是大河的意思。那好了，你们大河我们希腊文也有叫 Euphra， 所以再转成英文，然后中文再从英文翻过来就变成幼发拉底河了。 OK， 所以两个是同一个意思。在旧约中文的圣经和合本翻译的时候，翻译了原来真正的意思啊，虽然我们把它音翻出来叫伯拉大河，叫 Pora 伯拉。然后你可以看到所罗门王的疆界到大河边，什么意思？就是那条河叫大河啊，直接把它翻的意思也翻出来了啊。好，就是幼发拉底河。这幼发拉底河很漂亮，对不对？平常渔民也在这里钓鱼，但是你看这是哪一年？我还是把报纸剪下来，现在这话电子版就容易多了啊。这1998年的时候的新闻，《世界日报》的啊，我还把报纸要剪下来，让它 scan 进来啊。现在就用不着了，直接就是 copy 电脑的就过来了啊。 水源问题可能引爆下世纪的中东战争，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土耳其是这条博拉大河，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的开始，水是从他们那边流出来的啊。土耳其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大水库计划建22个水坝，所以他每建一个水坝的时候就要存水，存水的时候这个河水就断掉了，就不能流出来了，他要把水库灌满了之后才又开放，就这样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每次他存水的时候他就通知底下的几个国家，你们后2个月没有水。哇，你晓得其他的国家会什么想法，所以他们就告到联合国了。联合国一直拖到了2004年，在南非的 Capetown 开了一个世界会议，叫做世界水源共有会议，100多个国家在那边开会啊，大家都签字了啊，中国也去了。中国是哪几条河跟世界有关的？长江黄河全在中国不流出去的啊，发源到近海都是中国。有一条河从中国出去之后经过一大堆国家最后才近海，在中国叫做澜沧江，流到中南半岛叫什么？湄公河。那中国在云南盖了一个水库，所以呢底下的泰国辽国什么全部也都告状啊。好，所以世界就开了这种会议，水源共有，你不可以一个国家控制所有的人家底下国家那些水的源来源啊，所以大家都签了字，唯独土耳其没有签。人家说我们开这个会就是为了你，结果他说这个字没有意义。人家说为什么没有意义？他说你们到整个人类的从古到现在你去调查过这条河干过没有？哦，这条河没有干过，没有个历史记录它干过。那他说那这个签什么约？没有意义嘛。但人家大家都签了你就签嘛，因为他每次断水的时候他说我水库 盖好之后你们是永远有水源源不住，而且跟中国大陆讲的是一模一样，哪天你底下不下雨的那天我水库有水我还放给你来解决你的旱灾问题来，对不对？所以还蛮好嘞。所以人家说大家都签了你就签，他还是不签，这下有什么理由了？他万一有一天我自己的上游流到我水库的水没有了，那我能说我自己的来源都没有了我把水库的水给你们吗？诶，这蛮有道理的，他就不可能给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在下面，那一天你的水库还有水，虽然你上头的没有水再进你水库了，但你水库还存着水，而我们下面这些国家没有水了，你有水我没水会怎么样？打仗吗？所以说下一个水源问题会引起下世纪的中东战争。好，这个我已经解释过了啊，他们这是土耳其所盖的水坝存着水。还有你可以看到1983年那个太空照片，照那条河幼发拉底河，到下面2002年水库盖好了，你可以看水库在这个地方，看没有？水存起来，看没有？这条河水库在这里盖起来，水存起来了，但是水还可以继续流，因为水库不能，所以这也是土耳其的理由嘛，我不能一直存，那水要满出来我这个坝也要垮掉的，对不对？我还是要把水放给你们的，所以这条河还是一样有水，只是防备万一，我外上头不给我水了，我下头这个水库要把水留下来自己喝，对不对？这土耳其原因是整个中东只有它冬天的时候下雪是那样下的，然后它的雪水化掉之后就流出这些河。其实我们西部美国西部 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科罗拉多河发源地什么？在科罗拉多州嘛，对吧？丹佛那边那边的雪山下的雪下来，经过这个什么 Grand Canyon 啊，什么一直下来就是科罗拉多河嘛。那整个的河流经都是沙漠地带嘛，对不对？我们盖了几个水坝，最早盖的是胡佛水坝嘛，后来又盖了一个是那个什么，后来那个水坝比这个前头还大啊。好，我们不用讲，就是同样的状况。而这条河在土耳其发源地是这个山，这是什么？亚拉勒叶山，挪亚方舟所停的山啊，是从他那边底下的一些湖开始发源地，这条河，这就是约法拉底河。好，启示录里头讲到土耳其所担心的事情，别忘了，土耳其不是基督教国家，他们不想相信圣经的，但他们居然讲了一个圣经上的话，将来他没有水的时候他怎么办，所以他不签那个字。好，将来就是启示录圣经上告诉你，将来当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就是约法拉底河上，河水就干了。哇，这条河要干的是那一天，要给那从日出地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就是这条河的东边，众王就很多国家预备道路啊。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实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神全能者的大日就是神给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一天，再来的那一天。三个鬼魔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好，英文叫 Armageddon。 这句话已经在西方成了一个叫世界末日啊，就是用代名词 Armageddon， 哈米基多顿。所以这一个河干的时候，世界最后一场大战啊。当然今天我没有办法时间跟你们做专题啊，我在两年前的海宣我特别为这个题目讲了三个钟头啊。哈米吉多敦谁打谁，我们都知道是世界大战，但是世界大战总有些哪些国家打哪些国家啊，今天就不跟你们解答了啊。好，这个这条河画的东方，就是所有的黄色的部分是东方，这些国家要过河来，以色列是那个小地方，哈米基多敦就是以色列北边一个小平原，在那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那里要聚集征战，这是最后一场战争。好，主耶稣已经在刚才马太福音24章，我把它分析一下给你听。主耶稣说世界上在他来之前有战争啊，民工打民，国工打国，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这些像生孩子阵痛一样，一年比一年接近，一年比一年凶。我们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就在这种情况。然后海中波浪的响声，过去不懂，后来我们都懂了，海啸。地上的邦国有困苦，当初说有钱的国家就没有困苦，现在发现不是钱的问题，地上现在哪一个世界上那个国家说我没有困苦，各方面都有，你不是经济的困苦就是生活的困苦，就是都有困苦，没有一个国家说我们好好的。日月星辰显异兆，我刚才已经提到，最后敌基督就抵挡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人带领全世界要出来，有假先知出来，还有兽国，就是跟随敌基督的国家，在圣经上叫他们兽，野兽啊。最后天上有可怕的异象发生，这些事情我们还没看到，但那都是最后那一刹那，最后星辰坠落，包括一个小行星要撞地球，那已经是最后了。在启示录第6章7到8节的时候， 当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到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给他，可以用什么？用刀剑，就战争、饥荒、瘟疫、野兽。当初不懂得的时候，早期的话，50年100年前，野兽就讲的是，因为英文用的是 beast， 原文用的 beast， 现在全懂了。哎，狮子老虎都快绝迹了，还咬什么人呢？后来懂了，当你看到恐怖分子的时候，他们的攻击像不像野兽？那种残忍呢？是指的他们，是指的最后敌基督兴起的时候跟着敌基督一起走的那些就圣经上称为兽国，也就是那些跟随者叫野兽，他们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好，过去一直不知道恐龙是如何绝迹的，怎么样灭掉的，只晓得一刹那之间所有的恐龙都死了。在那一个时代，寒武纪，你好，地球不是一个季节吗？到达这个季节的时候，恐龙全部一下子不见。后来，从前以为是学说，现在已经叫做什么？已成定论，就是说没人再争辩，就是因为证据十足，是一个小行星把它们灭掉，而且是整个地球的生物在那个时候都灭掉了。而且那个小行星已经找出来了，是宽15公里的一个石头，大概在6500万年前撞击地点是墨西哥湾，啊，掉下的速度是子弹的20倍，啊，撞击产生的爆炸威力大概是广岛那个原子弹的10亿倍 ，OK， 所以整个地球生物全毁掉了 ，OK。所以这恐龙就在那个时候灭绝了。在我们的眼睛里头，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最大的一个行星是木星啊，金木水火土，全九大行星，现在没有九大行星，只剩八大行星了啊。八大行星里最大的一个行星是叫做木星，在1994年，在我们已经预告的情形下，所有的望远镜都对着它拍，告诉我们有一颗彗星要撞它，而且那个彗星在撞之前，因为那个木星的引力太强，已经把它分成13片，那13片是一片一片打上去的，所有的镜头都在那里看着它打。哎，你们那一天1994年的时候看到的，请举手。在电视上也可以看到，哇，可能说你们都不注意哦，我连电影都给你们拍下来了 ，OK， 这个是第二天的报纸上照片都给你看出来，木星打上去的样子，打上去的连续镜头，一颗一颗的连续镜头，你可以看到打上去的时候，它产生的火花。就爆炸的时候，就是整个打上去产生那个火团比地球还大，13片一片一片打上去比地球大，它还幸亏没有整个打上去了，它已经分裂了一片一片打上去。所以很多人在说什么时候轮到地球被打，那一次完了，科学家已经在讲这给地球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已经在圣经上。这是洛杉矶时报登上去的第几片，第 ABCDEFG 第六片，对不对？打上去的时候产生的这一个球，因为木星比地球大1000倍，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个打上去比地球大那个火花。这是我拿着做形容，看到没有？看这个过程没有？地球跟木星比，打上去之后，最后打上去留下来，这还1年之后留下来的痕迹。你看那个洞，这只是13分之一啊。
Was able to se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wesome power of a celestial body smashing into a planet. In 1993, David Leidy co-discovered a comet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Jupiter.
这是彗星。
The comet slammed in pieces into the planet, creating a tunnel of fire.A huge plume of gas rose up from the top. Massive quantities of dark material dropped onto the top of Jupiter's atmosphere. The collisions left a string of scars that were still visible a year later. Each scar, the size of Earth. It was a chance for us to see nature's awesome power.
地球上你们在阿里桑那州，你们去过吗？有这么一个洞，看到没有？当初还以为是火山口，后来发现，哎，那边没有火山呢，怎么出来？后来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是过去有一个石头打上来的痕迹啊，宽两公里，两个 mile 啊，两个 mile。哎，你们可以有时间去看，你们肉眼去看看看，因为它第一。打的时间没有太久，大概6万年前，啊，这个打上来，它那一个大小，据说最后撞击的到地上来是大小，大概是一个卡车大小，啊，因为那个速度撞上来的速度，其实不是我们常常讲那陨石掉下来速度，我们是讲它速度。但是说实在不是那个陨石撞我们，是地球撞它，你懂我意思吧？那一块石头在天上，它反正是没有轨道的，在那里走，是因为地球绕太阳的轨道上去撞到它，懂了吧？是我们撞它。而你去分析一下，地球绕太阳一年要走那样的一个轨道，每小时的速度是多少？5万英里，所以这就是地球，它那不动，地球去撞它，每小时5万英里，所以不是人家撞我们，是我们撞它，啊，好，所以这个撞出来，因为那个速度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我们现在看就是这两天这个吓坏全世界的大石头撞击到了地球，我们看怎么懂？
你讲了，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开玩笑，这个鞭炮一放，棒起来，1200人受伤，8个城市受损，4000个房屋受到影响。你看这个鞭炮多严重，
而且它没有被炸到，
它没有被炸到，
这音波蹦的。
对，这个就是要跟观众讲清楚，观众以为是它炸的，不是，它是那个音爆的那个音震的一声波棒起来，
是
就把你的玻璃全部毁掉，就毁掉4000个房子，而且。它的威力可以弄到8个城市，所以它一下来的时候，刚开始第一感，地震很大的，因为它一响，它天摇地晃，地震还打了，然后弹如雨下，砰砰砰砰砰砰砰，很多玻璃都碎了，大家以为战争来了，第三感，世界末日，第四感，外星人来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虽然是不好的，但是对你而言，是千古难逢的机会，你能够体会到。世界末日
这么大的陨石就在你前面爆炸，
世界末日的感觉，
天空还把它黑掉。
而且这个一向是只有在传说中我们讲过的，
对呀、啊，
历史中讲过
陨石撞地球，
陨石撞地球，现在居然活生生的在人类的眼前发生了，而且造成这么大灾害，终于让人类见识到陨石撞地球的恐怖。好了，哎，我还真正的人类看到陨石撞地球，但是没有真正的让这个陨石撞到地球，是天然发生的，还是有人？那个人是谁不知道？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好，我们看到了，大家知道现在整个地球的外太空都布满了各国的卫星，他就很好奇啊。如果说这一颗的陨石这么大，它直接直扑地球而来，为什么？各个国家都不知道，而且它以这么快的速度进到地球的时候，怎么会在空中突然的爆炸？你看到、哦、它似乎是受到一个撞击，然后前面的那个碎屑这样跑出去，那因此这个爆炸是它自体所引发的，还是真的有一个外力所造成的？还有这个让我们非常见识到恐怖的是，它会搞虾形，搞 人还没到，东西还没到，它的音爆蹦的，我们来看到光是音爆的这个威力就已经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光是音爆就已经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如果说陨石真的撞击到地球的话，那个灾害可能要成。
你们那天看到新闻呢，大概都看到了吧，啊，怎么2013年嘛，在14还是13，大概没几年前，是我们中国过年的那一天，所以他说一个大鞭炮响了啊，这个又当着我们的面看到木星被撞了之后，看看一个小的来打打你地球，你们地球什么样子，而且这个小的还在天上爆炸，看它的威力，如果打到地上来就不得了， OK， 那是个很小的一颗啊，所以等于说刚才这几个地方都在那里说，是不是给我们地球一个警告。好，所以美国早就已经研究撞击太空船阻止彗星撞地球，没有一个把握2029年会有一个大行星小行星叫阿波菲斯啊 Apophis 会非常接近地球，撞地球的几率是1/300啊，所以很多人在紧张了，2029快到了，还多少年，十几年， OK， 它的质量是4200万吨，直径320公尺，速度接近地球的时候是每秒5.9公里，它的能量如果集中地球产生相当于110000颗广斗原子弹爆炸的能力， OK， 所以它大概可以毁掉这一个整个的一个州啊，啊，地球的大小它毁掉一个州，所以画家已经把它画出来了。不过最近太空总署又重新发表了，说它不太可能炸的，几率从1/300已经进入了1/3000了啊，所以不管它能不能打到地球，我相信他不会。如果我们还过了那一天的话，因为圣经上讲天地末日就主耶稣再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是哪一天。好，我们现在看将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面貌，是一个愤怒的羔羊，圣经上讲他不再是降在马槽里的婴孩安安静静的，他将是一个愤怒的羔羊，特别讲是羔羊，哎，羊会发怒吗？哎，羊不应该会发怒，但是这个羔羊会发怒，因为这个羔羊是什么？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人，结果你接受了他，他不对你发怒，但是你没有接受他，他就要对你发怒，所以在圣经上讲愤怒的羔羊，他第二次来不是降在马槽里安静的一个婴孩，而是一个愤怒的羔羊。启示录第6章告诉我们，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个可以看到像火把一样就往下降啊，到处都是一颗一颗降下来，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里和岩石穴里。所以你可以看全世界各种人，不管你什么阶级啊，从君王一直到奴隶，自主的或者为奴的，全部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他们躲在那里干什么？像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藏什么？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坐宝座在圣经上就是上帝，和羔羊的愤怒就是再来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哇，那是可怕的那一天。 OK，路加福音21章说，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马太福音24章 二十四章那里我们刚才也念过，但那日子，主耶稣说，他形容了所有这些过去之后，主耶稣最后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哪天哪天世界末日，你就不要相信他。所以过去我们多少年的经验了，从2012，你知道我2012年的时候被世界各国都请去讲了，一天一天都在讲，我要告诉他们不要相信这个2012玛雅预言的那个，你不要相信他，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基督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没有一个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天使都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他是人子的地位他也不知道，唯独天父知道。看到太阳的风暴吧，我这个是特别给你们看的，这是 NASA 发布的太阳风暴，在那边对那边吹出去的时候，在这边底下进来了一个什么 一道小光，看到，再注意一下，看到进来那个什么，是一个彗星撞进太阳了，那是叫做早死，因为彗星是冰块，可是它的大小很大，因为太阳比地球大100万倍，你看到它蛮大的，它什么时候进了太阳系我们都不知道，最后这个是观察太阳的卫星看到它撞上去了，它撞上去是早死，因为它一块冰块撞了一个太阳，不是早就化掉了，没有了。因为我们在观测太阳才发现到居然还有这些彗星进了地球都不知道啊，进了这太阳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哪一天我们被打了我们也不知道。 OK， 那启示录里头讲得很清楚，最后的时候第一位天使吹号，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是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画家画的就是这个样子，打下来的样子。然后到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落下来，烧着的大星是什么，就是这个陨石嘛。然后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死了许多人死了，神和羔羊的愤怒大日到，谁能站立得住呢？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启示录8章10节。所以可以到十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统一表，日头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白昼的三分之一也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好了，我就宣布了，有一颗小行星撞了地球，地球的三分之一不见了。大家都在问我哪三分之一，圣经上没讲，但我可以给你讲，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还有最后的哈米基多敦大战，听到没有？我刚刚跟你们提了世界最后一场大战，来打的国家有北方王，有南方王，有东方王。哈米基多敦就是以色列北边，它的北边的很多国家，南边的很多国家，东边的很多国家都来了。好，我们就以它为中心，把地球分三份，因为地的三分之一没有了。好，这是以色列所在的地方，哈米基多敦所在的地方，北方、南方、东方、欧亚非三洲都存在，那哪一个三分之一不见了？我这一个已经讲了 十年多了，我每次在讲的时候，好多国内来的人说我们回国吧，我下头一句话，你们在躲谁？上帝跟羔羊愤怒了。你可以看到圣经上还讲了，地上人都在躲藏他。当他第一次来到我们现在这2000年里头，神还在爱我们地球的人，呼召我们能成为他的子女。你不趁着这个时候他爱你的时候赶快的相信他，你等到他愤怒的那一天，对不起，你可以看到当整个地球震动的那一天，就像今天姐妹一开始的时候紧急措施 那个时候就紧急措施，赶快那边有个山洞，钻到底下去。哎，你还能再躲几天呢？你躲的是上帝发怒啊。所以我每次在讲，趁着神还爱你，赶快寻求他，因为主耶稣基督所讲，凡寻找的就必寻见。你试试看，而且主耶稣还叫我们做实验，你寻找他，你就能寻见他，趁着他还爱你，就赶快接受他。帖撒罗尼迦前书新约圣经，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圣经上讲说，就我们脱离将来是未来世愤怒的耶稣。圣经讲这句话讲得很清楚，我们被他拯救的，我们不在他的愤怒底下，当他将来羔羊愤怒的时候我们不在。所以这叫做我们基督徒叫做被提，我们在那个之前要被提走，然后神才对地发怒了，因为他的儿女都已经提走了。我希望在那一天我们是被提的那一批里头。马太福音主耶稣讲的再温习一遍，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底下主耶稣讲了什么，接下来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洪水来了，不知不觉的洪水就到了，但是挪亚有方舟拯救了他全家啊。挪亚方舟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啊，我可能到礼拜天的时候给你们看一下啊。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了方舟那一日，不知不觉的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他特别提到挪亚的日子，在创世纪里头讲到，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佛，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对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我们过去不注重这一个话，挪亚，我曾经问过挪亚方舟谁关的，好多人回答挪亚关的，圣经上没有讲，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神把他们关起来。所以洪水来的时候，挪亚的亲戚朋友很多的在他附近住的，说不定就马上扒到他的方舟，当那方舟飘起来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方舟上敲门，挪亚啊，我们现在相信你所讲的了，赶快开门吧。挪亚开得开吗？开不开，因为那个门是神关的。哇，神关的，不是挪亚关的。所以主耶稣说要趁到这个时候，方舟预表神的救恩啊。
这诺亚方舟呢，说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啊，已经超过了2000年了。而那部电影2012的推波助澜呢，也让现在大家对诺亚方舟的兴趣是有增无减。传说啊，诺亚方舟在大洪水之后停泊在土耳其的亚拉腊山上。而就在昨天，说土耳其啊，这个亚勒省政府在北京宣布，一直由香港和土耳其联合组成的方舟探险队就在这座山上，还真发现了诺亚方舟。
昨天由中国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索队在京召开发布会，称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高于海拔4000米的冰川进行挖掘，成功进入一个巨型木结构。荷兰著名探索家格利特·艾顿称，他有大量实施显示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上发现的木结构就是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Yes, I studied the subject of Noah's Ark for 35 years and I found many details that exactly match this find.
探险队分析认为，亚拉腊山上气候严寒，3000多米以上从没有人类建屋居住的遗迹，加上当地世代沿袭以泥砖建屋，木材是含有建材，因此过去发现的零散木块都是来自方舟。香港探索队员袁文辉表示，此次发现的突破在于探索队成功进入巨型木结构。尽管如此，有报道称土耳其当地官员对此相当重视，也将来把发现申请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台报道。
从此诺亚方舟也许不是一个传说。
在罗马书里头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是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什么叫外邦人数目填满？就不是你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这些人没有，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是以色列人吧，我们都叫做外邦人。当我们信主的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数填满了，所以你不要再被骗了，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一天，因为在数目填满，在神那里有个数目，神认为够了，数目到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是哪一个人。我常常在这时候问人，你不要再等机会再举手相信决志，因为你知不知道可能在你前头那一个人举手的时候，神说到了，数目满了，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不是开玩笑的，在那个之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得救不是全家，如果你们过去10年前看过我一本书叫《被咒诅的无花果树》啊，在那里讲到以色列后来被杀得很惨，当敌基督进去的时候，他们2/3都要死在敌基督手下，剩下的人被神保护起来。而他们为什么会被保护？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了耶稣基督是他们所等待的救世主。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全家归主，归了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叫得救了，不是再打一次胜仗，他们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最后他们得救了，因为他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是他们救主。所以那个是在外邦人数目已经被满了，满了之后门就关了，挪亚的方舟门就关了。所以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方舟救恩的门就关门了，主耶稣基督说够了，也是信徒被提走的那一天。这个时候才轮到以色列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所以你不要等到那一天，你看不到那一天。路加福音21章说，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使都要震动，人想起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耶稣基督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所以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在彼得后书提到，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主给我们有这个爱，希望我们人人都悔改。神为人类预备的方舟救恩已经早就造好了，耶稣基督是用他的生命做赎价救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已经被神震动了，要我们这一次的震动是把我们唤醒，醒过来，主耶稣快来了。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你已经讲了2000年了，你要再来，而且你所预告我们的，我们现在开始已经看到一件一件都来了，真是让我们再一次的被你震动，再一次被你提醒。我们不知道哪一哪天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快遇见你了。主啊，真是求主，真是让我们 虽然不知道，但是已经被你震动起来的时候，就趁着主耶稣你还在寻找我们，你的爱还向我们彰显的时候，求主就让我们归向你，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座的有哪一位你今天受到感动，愿意说我今天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的，不用紧张，我会为你祷告，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你把你手举起来，别人看不到，你有这样的就请你把手举起来。主耶稣在等你，趁着他还爱你，不要等到他发怒的那一天。而且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刻什么时候来临，而且我们不知道外邦人，我们这一批人什么时候数字会满，满的那一天你就没有机会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赶快举手，不要等人，不要看别人，也不要自己，只要你有感动你就举手。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向主祈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带领我们这还有几天的聚会，求主真是保守我们能够在这里更认识主你自己，求主的圣灵就催逼我们，感动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这里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
谢谢陆长老，很宝贵的讯息哈。那个几件事情报告一下，如果你刚刚没有举手，但是你想要多知道一点关于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我们有陪谈员愿意跟你解释，花五到十分钟跟你解释一下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只要等一下散会的时候，你坐在原地我们陪谈员会来会 approach 你，会来跟你谈话。那另外的是我们这个福音信息一共有四堂哈，今天是第一堂，明天晚上9点，礼拜六这个7点，有一个题目叫现代科技与圣经预言哈，那是第二堂，明天晚上7点。然后礼拜天有两堂，第一堂在早上9点半题目是上帝与中国人。那第二堂在早上11点题目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我们共有四堂福音信息明天还有一堂，然后礼拜天有两堂。那另外我们在礼拜六下午4点有一个专门一个培灵的信息，叫启示录中两个妇人与两座城，那是礼拜六下午4点。所以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可以明天下午4点来到这个场地。OK， 然后你们刚才如果有带小孩子来的话请你们在9点45分以前到那个刚才 check in 的地方去把你的小孩子接走。那最后我们外面有点心，所以我们等一下结束以后请到直接到外面用点心。我再讲的是，如果说你对福音信息有兴趣的话，请你留在原地，那其他的话我们就直接走到后面去用我们的点心。OK， 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